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2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五章，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7个祭司要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7个祭司拿7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6日都是这样行。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7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2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 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誓，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
约书亚记第五章和第六章是记载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记录。那我们也要来问，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已经受洗，我们过了约旦河了，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你要知道，同死同复活的基督徒，我们第一场要面对的战役就是耶利哥城。就像是耶稣受洗被圣灵充满，就引到旷野要受试探。三个试探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到，同样的我们也会经历到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战役，叫做耶利哥城战役。但这场战役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从神而来属天的智慧，我们才有办法去打胜。否则在我们生命未来的道路的上面，你有很多的征战，你有很多的产业，有很多神要把我们带进到安息之所，带进到荣耀里面，我们会遇到很多莫名的挫败。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五章和第六章。第五章第一节，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过去啊，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已经使迦南人的心都消化，结果现在在约旦河泛滥，岸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行走干地过河。哇，这大家吓坏了。所以亲爱的家人，在过去39年的当中，以色列人白白浪费了许多的时间，他们是看到敌人而惧怕，如今他们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照着神的话语去行，是敌人的心消化。所以你今天也可以来宣告说，主，我第一个向你的祷告就是，在我生命当中我要面对的每一个仇敌，我要面对的每一个挑战，我要面对的每一个难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遵行神的话，这些仇敌不要心消化害怕而逃跑。那些要攻击我们的，那些要伤害我们家庭的，那些要来逼迫甚至要来诱惑我们的，奉主的名叫他们的心消化，完完全全的离开。这就是一个神的百姓，我们透过每一天的祷告可以向神要的第一个胜利。第二节到第九节，神叫约书亚在战争之前过了河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以色列人行割礼。这个早不行晚不行，你应该要在约旦河东还没有过河之前行嘛，怎么现在是过的约旦河，在约旦河西敌人就在面前了，结果你们在行割礼，还不是分批行，还是所有人都行。你看第四节，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其实都死在旷野啦，所以出来的这些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他们现在要透过割礼他们才可以开始去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征战绝对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策略、谋略，从人而来的一种的方式。征战有时候就把我们带到一种极软弱的时候，没有办法，你要休息嘛。在这种极软弱的时候，神的护卫，神要我们在征战之前先行割礼。我们受洗了，我们经过约旦河死而复活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旧造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新造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复活了。那我要问你，你有行割礼吗？我的心要行割礼，我的舌头行割礼，我的眼目，我的耳朵，我的心思意念情感，我定义在神的面前要割除一切的肉体，我要将我的肉体一直钉死在十字架上。行割礼是征战之前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是凭着老我在活着，我受洗了，老我还是很大，我受洗了，旧照还是很大，我受洗了，脾气还是很大。 你有没有受过一种割礼，是让你在过去生命当中恶的辖制、罪的辖制、软弱、仇敌、恶者的控告，这些都要在我们行割礼的过程当中完完全全从我们生命当中滚开。所以你再看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埃及的羞辱？就是奴仆的心态啊，就是一种我们是受害者啊，人都没有顾我们啊，哎呀，别人嘲讽我们啊，我里面的不安全感啊，孤儿的灵啊。今天每一个行割礼的人，每一个将自己的肉体以及老我将世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他今天可以向神要的第二个胜利，就是埃及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羞辱通通都要滚去。你可以这么祷告的，主啊，我过去成长过程当中的不安全感，我原生家庭带给我的一些的伤害，我在成长背景，甚至我在工作的环境的里面，甚至我在婚姻当中亲子关系里面所受到的一切的伤痛否定，所受到的一切的羞辱，主，在基督耶稣里，我要借着割礼将这一切的羞辱从我的身上完完全全的除去。这是你今天可以向神要的第二个胜利。第三个胜利在十节到第十二节，他们在正月十四号晚上，他们就守逾越节，逾越节的隔天，他们就吃了地的出产。哎呀，家人，马拉就止住了，这什么意思啊？第二件事情，神叫以色列人要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去吃出产，吃迦南地当地的东西啊。应许之地的食物更丰富咯，不再只是吃马拿咯，吃更丰富的食物了。但相对的，神对百姓的要求也更加的严格，在旷野当中没水没食物，埋怨几句，呼求几句，神就供应了。但是到了迦南美地，他们必须要过一种如果没有好好去敬畏神，春雨秋雨就不会下来。你必须要时刻的连于神，更紧密的更亲密的去连于神。所以第三个你可以向神要的得胜的一个祷告，就是主，你帮助我，我可以吃你国度里面丰盛的产业。神啊，供应我，你就是我的迦南美地，教导我，对我说话，引导我，圣灵常常对我说话，阿爸，主耶稣常常向我显现，圣灵常常浇灌我，你就是我的迦南美地，我要享受你的一切的丰盛。做这两件事，行割礼，第二件事情吃土产，我们就可以去怎样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元帅的引导，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得胜的引导，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能力的引导。所以十三节到第十五节，约书亚就把他自己去站在神，让他的那个位分下来，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带领他。很多时我们都是自己在做主啊，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那我是主嘛，主啊，来帮助我。今天你要向神祷告的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来靠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一直来倚靠你，不是一直求主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渴望，而是说主把我的渴望交给你，把我的渴望带到你的面前，让我靠着你，你来引导我，在你的时间用你的方式来成就你的旨意。这个就是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带领我们。所以在整个第五章你可以看到几件事情，他们可以做一个斥责的一个祷告，仇敌都要心完全的消化离开。第二，他们要行割礼，借着行割礼把自己好像放在一个软弱倚靠的一个位分上面，求主保护，我们就可以呼求埃及加给我们一切的羞辱要完全的滚开。所以你可以呼求这世界带给我们一切的不安全感、痛苦、弱、难受、沮丧、羞耻、自卑，奉主的名，今天要从我的身上完全的滚开。第三，你真的可以向神祷告，主，我要吃喝你，我要更多的享受迦南美地的食物。主啊，我要更多的来享受你，吃喝你，愿你的话语向我打开，愿你的灵来充满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主，我要经营这块迦南美地，我要吃丰盛的食物，我今天要因你而饱足。最后一个祷告，你说，主啊，做我的元帅，做我的引导，做我的得胜，做我的能力，我的每一个决定，我的每一个决策，我的每一个考量，我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计划，不是让你来帮助我，而是主，我把我这一切带到你的面前，照着你的时间，照着你的方式，照着你的应许，为我成就，好使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显得完全。这就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的，我们要征战啊，这几件事情都是要去征战的。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这几件事情，我们怎么赢得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约旦河之后的第一场 得着迦南美地的产业的战役，耶利哥城一定要打胜，因为这个是在出熟节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整个无酵节这七天，逾越节的百姓就是绕城，最后一天的得胜那就是出熟节。所以我们要向神求说，在我整个预备的过程当中，主一直预备我，为我行生命中的割礼，心里的割礼，叫一切的埃及的羞辱从我身上离开。主教导我怎么吃喝享受你，怎么吃迦南美地的土产，我要吃你，你的话语向我打开，我祷告的时候对我说话，我等候神的时候求你来亲近我，我在服侍的时候求你来引导我，我在传福音的时候把话语给我，当我为我家人代祷的时候把力量和权柄给我，这就是吃土产啊。再来，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计划把它带到神的面前，你会看见神一步一步在他的时间表里面为我们成就。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利哥城城门是紧闭的，所以神就命令他们要围绕城七天。你看第二节，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所以你们要做一件事情，透过第三节跟第五节啊，你好好的去读，这样的征战方式是一个很奇怪的征战方式，是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的短处暴露在仇敌的面前，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怎么会去征战的过程的里面你绕着城走呢？这敌人丢个石头，敌人射个箭，我们不就死了吗？而且第七日还要绕七次，而且过程当中都不能讲话，而且要大声呼喊，城墙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亲爱的家人，城墙倒了，人冲出来了，那还是亚纳族人的巨人呢，你怎么会去预备好你的刀剑？你怎么在行走过程的这七天的当中不断的祷告，借着安静和相信，信心不会一天就建立起来，信心是在你每一天每一件小事上的顺服一点一点建造起来。圣灵有时候会在我们里面说话，圣灵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引导，有时候会通不过你的逻辑，有时候你会觉得真的要这样做吗？主啊，真的要去这样行吗？你反复查验，圣灵在你里面不断感动的时候，你就要照着去行，你的信心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增加。亲爱的家人，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我鼓励你去听内在生活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江秀琴江牧师在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当中，他借由出埃及的过程，还有约书亚进迦南的整个过程，一步一步细细的详解神怎么做事，你怎么去看得懂神做事的法则，你生命当中会减少很多摸索乱撞的那种冤枉路，你就可以一步一步在走的过程当中，你会看见约书亚为什么他能够去承接命定，为什么能够带领人进入到迦南美地，关键就在于三四五节，你会觉得是很奇特的一件事，但是他照着去行。你看六到十一节，嫩的儿子约书亚立刻召祭司来吩咐他们说，就是照着神所吩咐的，这就是军队的元帅所说的话。第五章第六章连续接在一起，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元帅在说话，那个元帅一说话也说是耶和华小于约书亚，所以是约书亚与这个元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元帅细细的引导。那你就看约书亚一接受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召了祭司来，就去照做。我们什么时候毫无疑问的去顺服神，神就伸出他征战的手，因为神就这样出去去征战。亲爱的家人，你透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你如果去读的话，就会看到以色列是因为信心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不是他们喊的声音特别大，也不是他们带着刀特别的奇异，更不是前面的敬拜团表演的多卖力，而是他们所有人都建立了一个信心，那就是我只要顺服，我就会得胜。信心就是在这种生活当中不断不断累积上来的。所以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一定是跟我们的顺服有关，一定跟我们信心的回应有关，一定跟我们谨守遵行谦卑的照着神的引导有关，一定跟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把你自己的逻辑，把你自己的倾向，把你自己的分析放下有关。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说，我都不懂神的旨意啊，这个五六章读起来啊，就觉得神跟人好像常常说话，神在教人怎么做，人就顺服去做，哇，就得胜了，好简单啊。 问题是不是我不顺服，而是我没有听到神的话啊。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周日我也在听讲道，主啊，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关键就在乎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位小事情，每一件小事你一直去顺服，一直去顺服，信心就在增加，神的话就会越来越清楚。你会看见不单是只有环境的印证，你会看到神有话语一步一步的引导，你的信心就刚强起来了。不是这么的确定，好像是这样，但是你就觉得这是一个负担，你很相信这是神的引导，你就勇敢前行，勇往直上。你就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得胜都跟我顺服神的引导有关。十二节到十六节，他们就遵命啦，前六日就绕一次，第七日就绕七次，中间过程一点都不说话。亲爱的家人，有时候勒住我们的舌头哦，勒住我们的心思意念的 murmur， 就是那种哎呀讲话 讲不停，但又不停，你要常常对你的心说话，奉主的名停止。如果你的心思意念常常会乱转，一发生一些难处就紧张的不得了，担忧的不得了，恐惧的不得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的心都静不下来的话，你可以在神的面前勇敢的对你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我的心安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我里面的那种一直埋怨担忧恐惧害怕声音停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我的嘴巴闭嘴。你的魂只要一停下来，你的灵就苏醒过来，嘴巴闭起来的时候你的灵就苏醒了。人最害怕的就是担忧害怕恐惧讲不停，你只要一停下来安安静静的，就是在神面前等候，在神面前祷告，把你的问题一直带到神的面前，借着不断的祷告，借着不断的呼求，当你那日一呼喊的时候，神会给你时间的，神会让你一呼喊一宣告一在神的面前竭力的赞美。我告诉你，耶利哥城，你的难处，你的挑战，你生命当中不管是经济的压力，婚姻的痛苦，还是你亲子关系有很大的冲突，还是你跟你的配偶之间已经无法再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你们的婆媳问题，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一直在神的面前静默等候赞美祷告宣告，主啊，把我的所有一切的肉体都割掉吧，把这个羞辱从我身上滚走吧，我要吃你喝你享受你，我要吃到这个土产，我要与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去同行，主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你叫我闭口，你叫我赞美，你叫我等候，你叫我行动，我都照着去做，我们就能得胜了。亲爱的家人，你看第十四节，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到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你要经过这六天，每天都做一样的事，耶利哥城有没有倒？没有，不说话，什么事都没发生，你要熬得住，熬得住这段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过程。你只要一直相信，口中咬定神一定为我成就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一日我一呼喊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刻。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是神对百姓说你们得胜的过程的第一个试验。第一个试验就是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面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受咒诅。而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为什么所有的战争都可以拿，就是只有这场战争不能拿？关键因为这一天是出手节，你生命当中的第一场得胜的战役，耶利哥城战役，所有一切的全部都献给神，这是属神的。神在试验我们的心，你能不能知道第一场战役你打得好，你后面人生的每场战役都能得胜。你只要知道我生命当中第一份的工作，我的第一份的薪水，我的第一个事工，我人生的第一个抉择，你都常常学会到主把我这出手的献给你，把我这个月出手的献给你，把我生命当中一切的挑战第一次我都献给你，你就会看见我们可以省掉很多生命当中不必要的试探。会有很多的试探在我们里面，你可以祷告说，主把这些试探都拿走，借着出手，献上出手，我完完全全的都献给你。我在金钱的试探、情欲的试探、眼目的试探，甚至是一种谎言的试探、一口两舌的试探，甚至是我在好像时间运用的试探、网络成瘾的试探、 烟酒啊，一些因为我恐惧，我担忧，甚至我内心的缺乏，所以我必须要一些生命中的一些必需品，好像我一定得拥有这个，我得有一个包，我得有个衣服，我得有个车子，我有这个房子，我那种的不安全感。你把这一切是把出手献给神，这一切都不能够再辖制你，这一切都不能够再试探你，这些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失去权势。你相信出手献给神，你生命当中会有一种力量，你可以胜过这一切世界对我们的瑕疵。20节到27节，我们来看这张图。果然他们一喊啊，一喊哇，城墙就倒塌。但是你看打和他们的家就不一定是倒塌啊，所以倒塌的不是全部倒啊，首先是倒的，而且一倒还不是倒外城，连内城也都会去倒下去。所以就看见神的每一步的带领都是非常的细腻啊。当耶稣亚顺服说呼喊，他们就去得胜了，得胜了。你有时候会想要去杀迦南人，连小孩都不放过，妇女都被放过，你会觉得神好残忍哦，这些战争很残忍。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你不要误会这些战争。首先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迦南人恶贯满盈，他们必须要接受公义的审判。因为从亚伯拉罕宣告亚摩利人的那个罪恶，一直到约书亚进迦南，已经整整过了将近快700年，670多年。所以这670多年，他们是献小孩、行淫乱都没有改，所以神必须要为这个地做一个完全的洁净。所以杀尽所有的迦南人的第一个关键，就是神要将这地恢复圣洁，使这地那个流人血的罪污，使这地那个淫乱、那个拜偶像的罪污要完全的洗净。第二，神是公义的神，神虽然对迦南人这么严厉审判，但神对那个作为审判器皿的以色列人更严厉。所以你看，在过去的战争里面，神审判迦南人，神审判亚玛利人，神审判米甸人，神甚至是打败了这些的南方北方的王。但是你要知道，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也是相当严格，所以如果以色列人一犯罪，神的严厉、神的审判、神的那个瘟疫、神的那个击杀，比对仇敌还要更加严厉。这就叫做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第三，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让人一直活在罪中，这不是真正的慈爱。因为如果今天神不借着以色列人除灭迦南人，迦南人就会带着以色列人犯罪，以至于在日后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圣洁的血脉当中传承，那么耶稣基督就不能从这个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而出，那么全世界的人都要活在罪孽当中，那这样是更加残忍的一件事情。所以神的慈爱乃是借着不断的洁净，让人好像虽然是失去地上短暂的生命，但是是为了要得着永恒圣洁的生命。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些小孩子啊，这些妇女死了好可怜哦，我要告诉你，这些小孩、这些妇女是死了，但是这些执行击杀迦南人的以色列人也死了。那谁是在罪中死，谁是在义中活，谁是在审判的时候被神定为有义、被神定为有罪，那是截然不同。所以不要看今世，哇，这些小孩、这些妇女好可怜哦，以色列人好残忍哦，战争都是你们基督教引起的，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误会。你要去看见，因为神要把救恩带到这个时代。所以22节到25节特别就给我们看见，亚和他们只要愿意接受主，耶利哥城虽然要被毁灭，但是凡是愿意接受救恩的人都能够得救。26到27节最后，约书亚叫众人起誓，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在神面前受咒诅，必根基的时候上长子，安门的时候上幼子。果然500多年之后，列王记上16章，有一群北国以色列人不再相信约书亚的咒诅，就有人立根基，果然丧失了长子，又丧失了他的儿子。所以这个咒诅为什么有力量？因为这是在神的能力所建立出来的。因为这个咒诅是预表神的百姓在这迦南美地的第一场战役，这是与仇敌的征战，这是一个洁净这地的征战，这是一个彰显神的慈爱和公义的一场战役。所以呢，如果在重建耶利哥城，其实就是跟重建巴比伦城、重建巴别塔敌对神一样。所以仇敌会有这样的一个攻击，那神的百姓不可以啊。结果以色列人竟然有一群人在500年之后既然起来建造耶利哥城， 这就是不懂神做事的法则。所以亲爱的家人，五到六章利哥城的得胜之前的预备有几个很重要的点。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就是我们怎么让我们的信心不断借着顺服神的行动越加越加的加增，怎么勒住你的口舌，怎么在日复一日的行动的当中相信神的时间表，以至于当神的救恩彰显的时候，凡愿意回应的人都能得救。所以为你的家人祷告，为那些还未得救人祷告，为他们的灵魂祷告，说神啊，借着你在我生命当中的得胜，借着你在我生命中的救恩，我宣告我的家人要得救，我宣告我们的家庭要得救，我宣告我们整个家族都要在这场战役的里面完完全全的得胜，享受你的救恩。